弟兄姐妹，各位朋友，大家早上好。不知道你们读过这一首诗没有？这是杜甫写了一首诗，叫《四喜》。他说了，人的生活当中有四件大喜事，是哪四件呢？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还有呢，金榜题名时。这四件事情呢，是人生的大喜事。我来到伊萨卡还不到五个月，很快要到五个月，好像我就看到过这四件事情的发生了。怎么了？久旱逢甘雨，我们都知道前一段时间这里大旱，康奈尔大学都写信给大家说，洗澡不能超过几分钟呢？三分钟，因为那个湖里面的水都没有了。不过感谢上帝，后来下了几场大雨，这个问题缓解了。他乡遇故知呢，我就看了，也看到前段这个弟兄呢，他说他十多年前的朋友好像来到这里了，他们正在联络当中。对，他乡遇故知，但可能还有其他的人也来到这个异国他乡，反而遇到了自己可能以前的朋友。洞房花烛也是表示人结婚的时候，下个星期我们就有一个弟兄和一个姐妹，他们要结婚了，就是 Luke 和雨晴，他们在9月4号会举行婚礼。金榜题名时，我在想很多刚来的学生，对不对？你们拿到那个康奈尔大学的入学通知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好像金榜题名，对啊，能够来到美国上一个美国的名校，真的是一个好消息，对不对？这就是杜甫所谈的四喜，四个的好消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但是如果说我们再看看这四个好消息，它可能有的时候对我们的生活影响时间也很短，对不对啊？久旱逢甘雨，一个夏季可能就过去了。他乡遇故知啊，继续维持这个朋友关系。结婚的时刻当然很美好，但是的话，这个美好的消息可能带给我们一生的幸福，但也会发现在现实生活当中，有的人的婚姻什么，经历一生的挣扎呀。最后是金榜题名时，对，带着入学康奈尔大学的喜悦，但是马上就要开始什么呢？辛苦的学业了，对不对？里面不断去忙碌辛苦，对。但当然呢，我们生活当中可能还有其他的一些好消息，其他的一些好消息。这样的好消息呢，可能带给我们的影响，有的时候是时间长，有的时候呢时间短。但是我要在今天要在这里分享的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好消息。这一个好消息呢，影响了人类历史2000年的历史。我们都知道，西方社会的文明奠基于两大基础，一个是什么呢？古希腊文明，另外一个呢，古希伯来文明。这个古希伯来文明指的什么呢？就是指的基督教文明。也可以说，这个基督教的建立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经文里面谈到的马可福音第一章到一节到十五节里面谈到这个福音的好消息所建立起来的。所以说这一个影响是如此大的一个影响，它也不仅仅是对社会对文化的影响，更也是什么呢？祝福了世界上很许许多多的人，改变了无数人的生命。吸毒犯戒毒，因着什么？因着福音，因着耶稣的好消息。生命破碎的人，痛苦的人，因着相信耶稣，走出了他们生命的痛苦。这是一个伟大的好消息。这个伟大的好消息是从哪里开始的呢？是从犹太人开始的。因为上帝先拣选犹太人，拣选这一个民族，然后让犹太人这个民族成为世界的一个预表，让世人可以通过犹太人能够来认识上帝，来认识上帝。我们都知道犹太民族呢，可能大家的感受和印象里面，这是一个什么非常聪明的民族，对不对？他们很聪明，按照比例来说，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民族最高。你看那么小的一个民族，他却有那么多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还有一个印象呢，犹太人很有钱，很赚钱，对不对？ 但是作为一个中华背景的人呢，其实犹太人对中国的影响大不大呢？很大呀，看嘛，今天中国大陆还在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从谁来的呢？犹太人，对不对？当然我们知道这个马克思主义呢，坦白来说，你可能在网上一些读一些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马克思主义其实是基督教的变异，它的很多概念呢是从基督教来的，但是它的方法呢却不一样。这个可能我们等一下分享到那个耶稣受的魔鬼的撒旦的三个诱惑的时候呢，还可以谈，再谈一谈。这个民族呢，我们都感觉到它是一个伟大的民族，但是同时这个民族也是一个什么民族呢？苦受苦很深重的民族。我们都知道，可能印象很深刻，二战的时候犹太人死伤很多，对不对？经受了大苦难。其实不仅仅是在现代，在旧约圣经里面呢，也记载犹太人那个民族呢是一个受苦的民族。但是虽然他们经历很多的苦难，但是上帝啊没有忘记他们。在旧约圣经的记载里面呢，犹太人经历了两个好消息，他们在苦难深重的时候得到了两个好消息。第一个好消息是什么呢？上帝告诉他们，他们可以出埃及。出埃及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这个出埃及的故事的背景是什么呢？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又名什么呢？以色列。他因着饥荒的缘故呢，就去到埃及，然后他带着他的子子孙孙70个人去到埃及地。在埃及地那个地方呢，他们逐渐的人口中发展起来，最后变成了一个200万民族的左右的一个民族了。在那个地方，哇，埃及的法老王一看，哇，你这人怎么这么厉害呀？当时的几十个人经过400年的发展变成了200万人，影响了什么？他埃及人的生存。他就让犹太人受苦，受苦的方式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让他们做奴隶，做苦工，让他们生活很艰难。第二个受苦是让，是什么呢？你这个民族发展的这么快，就是什么？男婴多嘛，把你生下来的男婴全部杀掉。这就是当时在公元前1400年左右，犹太人在埃及所经历的苦难。做奴隶，第二个，他们的男婴要被杀掉。在犹太人看到自己要亡种了，对不对？亡那个民族要灭亡的时候呢，他们呼求上帝，上帝就给他们一个好消息，说你们要出埃及，去到我应许给亚伯拉罕的土地迦南地那里。结果呢，上帝就差遣摩西来带领以色列出埃及，他们就出去了埃及，去到了迦南地。在那个地方，他们经历上帝这么大的拯救，哇，他们就应该很虔诚的信靠上帝了，对不对？但事实上不是，他们去到埃及地过后呢，很快他们就背叛上帝。他们说我们要亡啊，因为什么呢？列国都有亡，我们也要亡。上帝说好吧，我就给你们兴起亡。他们就上帝就给他们兴起大卫王。兴起了大卫王过后呢，然后大卫王的儿子所罗门就让这个以色列国呢走向了好像一个历史的顶峰，成为一个复兴也很有影响力的国力强盛的一个王国家，以色列这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很不幸，很快就什么分裂。分裂过后呢，人民的心呢仍然是选择拒绝上帝。后来上帝也就惩罚他们。他们在公元前721年呢，经历了亚述帝国把他们的北国以色列灭了。在公元前586年又灭掉他什么南国犹大。在他们灭亡过后呢，他们就被分散到巴比伦帝国的各个地方做苦工，做奴隶。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上帝给他们第二个好消息，就是说什么？你们要回归，70年过后你们要回归。这也是旧约的先知书、以赛亚书、耶利米书、以西结书不断的讲述的事情。他们要回归，果然在公元前536年以色列又回归了什么？犹太地。 又回来了。回来过后，哇，看经过了两次这样的好消息，那犹太人、以色列人是不是就变得虔诚起来了呢？真正的来跟随上帝呢？没有，没有，他们继续的背叛上帝，继续的背叛上帝。结果呢，他们继续被希腊帝国什么殖民？希腊帝国被罗马帝国打败过后，他们以色列又被谁殖民呢？又被罗马帝国殖民。这就是进入到了我们今天那个经文的信息的时代，叫耶稣的时代。耶稣的时代呢，当时的犹太人呢是成为罗马帝国殖民地，他们人呢生活在罗马帝国的威权统治之下。但是呢，感谢上帝，罗马帝国还给他们一点点信仰的自由。但是在这个信仰自由的里面，他们自己内部人呢却分化了，宗教混乱，同时呢，国内的阶层也分化混乱，彼此的冲突，社会动荡的不安。这个时候，以色列人的心再次向上帝呼求说：“上帝啊，你来拯救我们！上帝啊，你来拯救我们！”他们期望得到上帝的好消息，上帝的好消息。在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背景下面呢，耶稣来了，耶稣来了。这个好消息呢，耶稣上帝的好消息再一次临到了以色列人。这个好消息是一个什么样的好消息呢？这个好消息是关乎一个人的好消息。关乎谁呢？关乎耶稣的好消息。就是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说的什么？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这里我可能要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基督，基督是救世主的意思，这是希腊语。同时在希伯来语，救世主怎么说呢？叫弥赛亚。对，旧约的弥赛亚就是新约的什么基督，他的意思是什么？救世主的意思。这个福音是关乎耶稣是救世主的一个福音。福音的中心在哪里呢？在耶稣的身上。那耶稣到底是谁能够成为一个民族的福音呢？那耶稣是谁，到底又怎么成为教会这两千年历史所经历到的一个福音的一个中心呢？我们看这段经文里面，他来讲述耶稣是谁。耶稣第一个是谁呢？他是旧约预言的救世主，旧约预言的救世主。我们看经文第二节到第三节，他说什么呢？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前面预备道路。”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个经文呢是一个符号性的引用。其实它不仅仅是引用的旧约的以赛亚书第四十章第三节的经文，它前面那节第二节的经文是引用马拉基书。马拉基书是马太福音这个前面一卷书，也就是旧约圣经最后的一卷书。这里面说什么？有人声喊着说：“在旷万军之耶和华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我前面预备道路。你们所寻求的主必忽然进入他的殿，立约的使者就是你们所仰慕的快要来到了。”以色列人所盼望的救世主，在马拉基书里面预告和预言说要来了，很快就要来了。但是这个救世主来之前有一个什么？有一个使者来预备人心的道路。这个道路就像以赛亚书里面当时上帝宣告，跟以色列宣告说，你们要从被掳的巴比伦帝国各个地方回归犹太地，这样有人声来宣告这样美好的消息。那这个使者是谁呢？就是施洗约翰。施洗约翰来宣告过后的信息，我们看这个经文里面说什么？他在旷野施洗，创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以色列人经历过他旧约的历史过后，他们有个很深的观念。什么观念呢？他们为什么会经历这么大的苦难呢？为什么？那是上帝惩罚他们，因为他们犯罪，背逆上帝。 这是他们的一个很深的观念，很深的观念。所以说当次序约翰来预备人心，在旷野呼喊人说，你们要来约旦河受洗，你们要认罪悔改，认罪要来接受洗礼，让你们得接近脱离罪恶。他们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下面呢，确实来到司徒约翰面前认罪接受洗礼的人多不多呢？很多。你想想一个动荡的时代，一个痛苦的时代，当有人说哇好消息要来了，他们自然人就去救这个好消息，来接受这个好消息。所以说司徒约翰当时这个预备道路的功效呢，大不大？很大。我们看经文第五节他说什么，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什么，到约翰那里承认他们的罪，在约旦河受他的洗。这是一个很有果效的一个信息的宣告。这个使者呢，能力真的是很大。当他带给以色列人一个很大的影响和冲击的时候呢，就有人来问他说，哇你是谁呢？你是不是上帝为我们预备的那一位救赎主？你是不是基督呢？司徒约翰说什么，我不是，但是有一位什么在我以后来的，在我以后来的，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而我只是一个普通人，用什么呢？用水给你们施洗。要来的那一位救赎主是多么的尊贵呢？我跟他什么解鞋带都不配。哇，什么意思？因为以色列人当时的那个大的家族里面呢，富贵的富有的人家里面，他们有仆人，仆人客人来到，可能或者主人回家的时候呢，那个仆人就要弯腰跟什么，给主人解鞋带，让他们洗脚干干净净进屋。因为以色列呢是一个沙漠那个地方呢灰尘比较多，他们就进屋之前要洗脚，洗脚之前要什么，有仆人来给他们解鞋带。这个如此之影响力带给以色列民族这么大的冲击的司徒约翰，按理说他是一个很有成就的人，应该是也得到世人尊重的一个人。这样的一个人，他在耶稣面前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他是一个给他解鞋带都不配的人。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耶稣这位救赎主是多么的尊贵在司徒约翰的眼里。同时耶稣在这里还做了一个比较，什么比较呢？他说我叫你们认罪悔改只是用水跟你们施洗，但是那位救赎主要来的跟你们用什么施洗呢？用圣灵施洗。这也就应验了旧约圣经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谈到要来的那一位救赎主的特点。我们看这个以赛亚书第42章第一节的那位要来的救赎主的特点是什么？看哪，我的仆人，我所扶持所拣选的，心里所喜悦的，我已将我的灵赐给他，他必将公义传给外邦。在旧约以赛亚书就预言了要来的那一位救赎主乃是有被圣灵充满的，带走圣灵能力的人。而司徒约翰又继续宣告说，这一位救赎主要用圣灵跟以色列人施洗，而要来的这位耶稣就是以色列人在旧约里面所预言，当时耶稣时代所盼望，民众所盼望的那一位救赎主。这就是耶稣的第一个身份的宣告，他是救赎主。耶稣第二个身份的宣告是什么呢？他是神的爱子，是神的儿子。第九节到第11节所宣告的信息，其实在旧约或在以色列人的观念里面呢，这个神的儿子的概念呢，意思有多重。他也指什么？我们看路加福音说第3章38节宣告说，以诺士是赛特的儿子，赛特是亚当的儿子。亚当是谁的儿子呢？哇，第一个人类的始祖，第一个是亚当，是神的儿子。这个神的儿子指的是一个神创造的人成为了神的儿子，这是一个观念。在旧约里面观念还有一个观念，在诗篇第2章6节到7节这么说，耶和华说，我已高立我的君在西安， 我的圣山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这个是指的上帝特别的拣选，在以色列人中要拣选一个人成为君王，高立他做什么？做神的儿子。这个君呢，也可以说受高立者也指向了新约，也指向了新约的耶稣，就是那位受高的君王。但是耶稣的身份作为神的儿子，不仅仅是从人的身份，他确实也是神的儿子，乃是从属灵的身份。他是三位一体上帝中的第二位，他就是神。他来到这个世界上，以神儿子的身份向世人彰显上帝。我们看看这个经文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很有意思。当耶稣他谦卑他自己，也来到施洗约翰这里受洗的时候呢，当他从水里上来的时候，什么？天开了，神的灵像鸽子一样降在他的身上，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你是我所爱的儿子，我喜悦你。这是一个很清晰的一个特别的画面，三位一体的上帝在一起展现给世人。圣父耶和华从天上有声音说话了，你是我的爱子，我喜悦你。同时圣灵像什么？像鸽子一样降在耶稣的身上。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画面在这里完美的展现。耶稣就是神，耶稣是神的儿子。我们看到说，上帝应许给以色列人的那位救赎主，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人，他还是什么？他是一个道成肉身的神，来到世人当中，来做了人，来拯救以色列人。那耶稣的第三一个身份是谁呢？在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说，圣灵就把耶稣吹到旷野，他在旷野四十天受撒旦的试探，并与野兽同在一处，却有天使来伺候他。这个经文比较简略，如果说我们把这个信息拓展一下的话，那就是在马太福音第四章一到十一节的经文，我读给大家听一下。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他进食四十昼夜，后来就饿了。然后呢，试探人的近前来，那试探人的指的谁呢？魔鬼撒旦，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挑战他了，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里所出的一切话。”魔鬼一看第一个试探失败了，接着就来第二个试探。魔鬼就把他带进圣城，叫他站在圣殿的顶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吗？”为什么呢？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住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哇，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强迫神来证明你。因为怎么强迫呢？那就是我跳楼，上帝看你救不救。这就是魔鬼对耶稣的第二个诱惑。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主你的神。接着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指给耶稣看，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哇，世上的荣华都赐给耶稣，但是有个条件，你要拜魔鬼，拜撒旦。耶稣对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你要侍奉他。”于是什么？魔鬼就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这是耶稣的一个巨大的征战，在他出来传道之前，在他在旷野在约旦河里受洗被膏立成为世人的救赎主，经历圣灵的膏立过后，他经历的第一个战争在哪里？在旷野。他这个战争不是在王宫，不是带领以色列人跟罗马帝国打仗，乃是在旷野。他的对象是谁呢？魔鬼撒旦。 如果说你读一下旧约，那个魔鬼撒旦的信息若隐若现，若隐若现。而当时以色列人他们觉得的痛苦是什么呢？周围的列强，以前当他们刚刚进入迦南地来时，他们有腓力斯人，后来各个的国家，后来又是帝国，亚述帝国、巴比伦帝国、波斯帝国、希腊帝国，到耶稣时代的罗马帝国，他们一都是历史当中都是被一些帝国所包围所征服。他们渴望的是什么？他们的对手上帝帮助他们打败这些，征服他们的国家，让他们得自由。以色列人的心态是他们能够脱上世上强权的束缚，但是耶稣来所选择的征战的方式却在这里不一样。选择的方式是什么？是与魔鬼的打仗。这就是耶稣的特别之处。就是说人的问题，我们接下来可以问一个问题，人的问题到底是一个信仰的问题，还是一个世俗政治经济，或者说人生老病死的问题？人最大的问题到底是什么？对于以色列人来说，他们渴望上帝拯救他们，上帝带领他们出埃及，但是他们的背景心态是怎么样啊？背叛上帝。他们被巴比伦帝国掳掠，分散了各地，上帝给他们好消息让他们回归，他们又没有来跟随上帝呢？没有。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与上帝关系的问题。而是与人与上帝关系的破裂在于有一个破坏者，就是创世纪第三章所人所看到的。我们读圣经的话就可以看到，创世纪第三章就给人看到一个重要的信息，人怎么离开上帝呢？因为什么？因为魔鬼撒旦的诱惑，说你吃嘛，那棵树上的果子你吃了眼睛就明亮了，你就可以分别善恶，然后呢你就如神一样了，吃嘛，吃那个果子你就变成神了。你就会发现说这一个诱惑却把人类带进了无尽的痛苦。人类最大的问题就是人要做神。我们今天看看世界上所有的问题，都可以用马太福音魔鬼诱惑耶稣的三个诱惑来解释。你看洪秀全说要解救中国，他就是什么？救世主。他的方式是用政治的方式。而马克思呢，他说什么？人的问题是物质不够丰富，就好像那个魔鬼诱惑耶稣说，你把路边的石头变成什么？变成面包，人吃饱了就进入天国了。但是就发现人的问题真的是面包的问题吗？真的是社会环境的问题吗？不是。人的问题乃是人心被魔鬼奴役，人在魔鬼的权下，人人都以自我为中心，一切的苦难、灾害、疼痛、人的苦、死亡都是从哪里来的？人因为顺从了魔鬼撒旦的诱惑。所以说耶稣在这里他打的第一仗是与魔鬼的战争，他的选择拒绝魔鬼，他的选择顺服上帝的话语，顺服上帝。他这个战争胜利过，他打赢了。打赢过后呢，耶稣就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说什么？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所以说耶稣就在以色列全地开始来传扬这一个信息，这个信息的核心其实指向了哪里呢？也就指向了耶稣是谁，他是以色列人的救世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打败魔鬼的得胜者，他呼召以色列人来跟随他，脱离魔鬼的权势，回到神的国里面。就如耶稣在这里宣告说，神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也是教会2000年的历史一直到今天所宣告的信息， 在接续耶稣在宣告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有的时候我们也在中国的时候呢，或者在其他的地方呢，不太了解教会到底是什么，教会这个群体在做什么。其实我们今天这一段信息呢，就告诉了教会到底在做什么。第一个是什么呢？教会第一件事情就是见证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或者说教神的国已经临到了。而今天神的国在哪里呢？神的国就是教会。这个教会呢，当然今天的教会形形色色，对不对？有的教会呢是有问题的，他们的信仰呢太自由，而且人心呢在改变，有的时候他们信仰有的时候也软弱。我们都知道奥巴马第一届选总统的时候，他接不接受同性恋呢？他不接受。但是他第二届选总统的时候，他变了，他变成什么了呢？他接受了。所以说困难之处来说，有的时候信徒在这个信仰的历程当中不坚定变了，而有的教会呢也在这个世俗的环境的压力下面，他们变了，也曾跟世俗随波逐流。而真正的神的国呢，是那些愿意跟随神的道路、持守神真理的教会。我们知道一个国家都有什么呢？有君王，对不对？有统，有个，然后呢一群跟随君王的人。而教会作为神的国呢，就是以尊崇耶稣为君王，他是上帝的受膏者，我们这群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来跟随他，来见证他，宣扬他。这个国的概念阐述了一个什么概念呢？一个王权，一个统治权。这个统治权不仅仅是在外面，还在什么？人的心里，人的心里。可能我们在以前的观念里面说美国是一个基督教国家，但是你来了一看好像有点不对劲，对不对？有很多地方它也跟基督教跟圣经所宣扬的真理不一样啊，不符合啊。其实如果真正看美国的国家的历史的话，美国其实从来从立国那一天开始都不是一个所谓的基督教国家，它只能说是一个受基督教影响的国家，它不是一个基督教国家。因为神的国不在于一个什么政治权群体，不属于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神的教会在耶稣以后就是在教会，愿意跟随上帝、遵守圣经真理的教会来是神的国。而我们这样的一个教会呢，也就是见证神，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君王，神的救恩借着这个教会呢要领导世人。教会的第二个见证是什么呢？就是耶稣在这里所喊的，你们当悔改。悔改，悔改呢就谈到一个很特别是华人不愿意面对的问题，悔改就意味着人有罪。哇，我是罪人，我是坏人，这个多难呢？因为我们坦白地说，在儒家的文化里面，我们的观念是什么呢？我们是君子，人人的渴望做什么？做君子。我们人人的渴望做好人。但是圣经的真理，耶稣的宣告是说什么？你们要悔改。什么？因为你们是罪人，你们要悔改。但人是不是罪人呢？旧约圣经以赛亚书53章第6节上部分宣告说，好，以赛亚书53章第6节上半部分说，他描述人呢，他说我们都如什么羊走迷，个人偏心己路。在新约罗马书，我们今天也刚刚学了这个，有组织学是罗马书，欢迎弟兄姐妹继续参加。在罗马书3章23节也宣告说什么？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这样的话好像讲起来比较抽象， 我简单的，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或者跟新朋友们说一个人是罪人，圣经的观念是什么？你做过一件你自己良心上过不去的事情没有？你做过没有？人人摸着自己良心说，都说哎呀，肯定我做过，对不对？因为人都有个罪疚感，就是说你为什么觉得自己良心，对自己良心都那一关都过不去呢？因为你做了一些事情，你自己都知道不好，那你自己的良心都知道自己不好，那在公义良善的上帝面前，你是不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呢？违背了上帝的律法，如羊走迷，偏行己路，亏缺了神的荣耀呢？从这个观念来说，从这个事实来证明来说，我们人人都是如羊走迷的罪人。为什么我们人会走迷呢？乃是人选择跟随了魔鬼，这是人的本性。圣经所启示所宣告的人的问题，乃是伏在了魔鬼的权下。而悔改的意思是什么？转离魔鬼，从魔鬼那里出来，去到哪里？去到上帝那里。这是第一个回转。悔改的最核心的意思是人脱离魔鬼的辖制，进入到神的国度，转向上帝，这是悔改，这本质的悔改。但确实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呢，脱离不好的事情，人的自私贪婪，你看到别人怎么成功，你就一定要怎么成功，然后有的时候可能也有些手法自己都知道不好，还有人性的骄傲，以自我为中心，这些其实我们人的心里面都能够清楚地体会得到。这就是悔改的意思。第一个是转离魔鬼，归向上帝；第二个，在我们的具体生活当中呢，确实也脱离一些不好的事情。而作为一个教会这个群体呢，是什么样的群体呢？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很多的时候，特别是新朋友们来到教会，哇，发现教会的人挺好，对不对？我们常常都觉得教会的人是好人，坦白告诉你，教会的人不是好人。教会的人乃是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我们在过去，我们也是不认识上帝，乃是我们听了耶稣的福音，我们接受了福音，成为一群蒙恩得救的罪人。教会的人的这个群体呢，其实就能够完全脱离罪恶吗？不能。教会这个群体还在今天的世界上，还在经历着罪的挣扎。我前一段时间听了一个分享，在波士顿有一个基督徒家庭，他的女儿才16岁，去到学美国公立学校受教育，公立学校那个教育现在很乱，特别是性别意识。他就有一天，他的女儿回来跟他说：“妈妈，好像我是跨性恋的人，我又爱男人，我又爱女人。”哇，一个基督徒的妈妈听到这样的消息，可以想象一下多么的震惊，同时也恐怖，感觉痛苦，怎么办？我的女儿怎么办？其实教会的弟兄姐妹仍然在这个世上经历这个罪与罪搏斗的挣扎，但是感谢主，因着主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祷告，可以跟随上帝来经历胜过罪恶。所以说教会是一个什么样的群体呢？教会本身也是一个经历罪挣扎的一个群体，但是感谢主，上帝与我们同在，我们可以不断的更新改变，来靠主得胜，把这样一个经历，这样一个见证呢，见证出来，让世人知道，让人知道说耶稣真的活着，神的国真的临近。而耶稣的第三一个呼召是什么呢？信福音，信福音。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说，这段经文对耶稣身份的宣告有三个。第一个是什么呢？他是救世主，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得胜魔鬼撒旦的得胜者。这个福音的核心内容对于以色列人的宣告，对我们今天的宣告，其实就是神的儿子耶稣道成了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世人的救世主。他要带领世人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帮助人呢进入神的国度，成为 神的子民，这就是福音。这个福音已经传讲了2000年，也带给人不断的冲击，因为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时代的人跟每一个时代的人都不同，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独自来面对这一个信息，那就是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要拯救世人。那可能说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已经信主的了，面对这个福音已经有了一个回应，但是我在想我们当中还有一些朋友是新来的朋友，这一个福音的信息今天在上帝所安排的时间临到你的生活里面了，临到你的头脑里面，临到你的意识里面，你要来怎么来面对来回应这一个好消息呢？我们今年呢这一个学年呢，我们是以马可福音这一卷福音书为讲到的信息，可能你还在来教会的时间不长，还要继续想了解，但我就在这里鼓励你继续每个星期来这里。我们这一卷这个学年的一个重要信息呢，就是马可福音，你会逐渐在这个马可福音的这一卷信息里面，你来认识耶稣，来认识这个福音，然后让你理解明白这个福音之后，你可以做一个美好的选择，就是耶稣所宣告的世人要脱离罪恶，脱离魔鬼撒旦的权势，要来信福音，来接受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我在想我们已经信主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在这里也有一个使命，在这个新的学院里面，学期的里面，要如何来见证耶稣的福音。也感谢上帝给我们一些机会能够去接触到一些新的朋友，一些新的人。我在想我们这一个学期的话，也是能够求上帝帮助我们，能够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能够有更多的爱心分享出去。爱心分享出去的目的不是要证明我们是好人，乃是要证明什么呢？耶稣是福音，是人人需要的救恩。所以说在这个新的一个学年里面呢，也愿上帝来帮助我们众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在你跟人交往的里面呢，能够来继续传扬耶稣的福音。愿上帝帮助我们众人，我们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哦，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在过去2000年前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成为我们世人的福音。你要带领我们脱离魔鬼的权势，你要带领我们成为神国的子民，不单单如此，也让我们的生活当中靠你的力量。我祈求你赐福我们新来的朋友们，帮助他们在生活当中来认识耶稣，能够认识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好消息，这个福音。我也祈求上帝你来祝福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断的经历这个福音，因为这个福音不仅仅是我们要传递给别人，这个福音也是我们生活每天经历的福音，让我们的生活当中经历到耶稣是我们的救赎主，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打败魔鬼撒旦的那位得胜者。主啊，真的是让我们每个弟兄姐妹在每天的生活当中也不断的经历，只有在我们经历当中，经历到的里面，我们才能够见证。主啊，真的是你要祝福我们的生活是一个被福音更新充满的生活，也帮助我们靠着你能够带着信心能够来分享来见证。愿上帝来带领赐福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